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7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乡镇银行暴雷持续发酵，1000多储户郑州维权遭驱散，多人受伤；前日向安倍遇刺身亡，大选将决定日中台未来走向。
岸田首相必须考虑到今年是日中国交正常化50周年，那他就必须要想想是否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举行首脑会谈。可是呢，岸田首相一直回避不答，所以我认为岸田首相应该会优先日美韩的一个合作。
美中元首计划7月底视频会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持续了数月的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弊案继续发酵，1000多名无法提取存款的储户7月10号在省会郑州维权抗议，遭到强力驱散，许多人被强行拽走和带走，一些人受伤。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1000多位河南乡镇银行储户星期天一早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要求多家乡镇银行归还他们的储蓄存款。网上视频及照片显示，许多储户手持写着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等标语横幅。现场抗议者还不断呼喊口号。有报道表示，当局在现场加派警力，此外还有身份不明的白衣保安人员在警方前组成人列，试图阻挡储户抗议。随后双方发生严重推挤，白衣保安对储户拳打脚踢，暴力拉扯，有人两眼被打得流血，嘴里出血，还有残障人被打到昏迷。路透社援引一位张姓储户的话说，他的手脚都有受伤，中午10分遭4位不明身份的保安人员强行拽走。他说现场的保安多过抗议者约3倍。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接触到警方获得置评。同时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当局对这次储户郑州维权行动封锁消息，社交平台微博上相关话题已被删除，微信上的讯息也遭屏蔽。河南多家乡镇银行的储户今年4月无法线上提领现金，数千人6月想前往河南这些乡镇银行实体支行取回存款，却被天降红码无法出行，引发外界反弹。虽然5位官员因滥用健康码受到处罚，但是澎湃新闻7月7日报道，人在山东、辽宁等地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向媒体反映，健康码再次被远程红码。7月8日，记者多次拨打郑州市政务服务热线，询问又出现了一些人在外地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健康码又被远程转红的原因。机器人给出各种解释后，最后表示会在48小时内解决。4月中下旬开始，河南、安徽等地多家村镇银行相继爆出储户无法取款事件，引发储户维权行动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据多家中国媒体调查显示，涉及这次村镇银行存款暴雷的村镇银行可能不止4家，但至少包括河南的4家以及安徽的2家村镇银行，涉及到储户几十万，存款可能约400亿。
听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
各位好，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呢和您分享一篇深度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日中台关系方向不变。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的时候在奈良举行演讲，为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助选，在这当中他遭遇枪手从背后袭击而身亡，这个事件让全球震惊。
是的，陆阳，的确如此啊，可以说呢是各方评论如潮。安倍呢是日本自民党员，他曾经两度出任首相，他卸任之后呢仍然担任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那这个研究会呢是保守派，是日本自民党右派保守主义的主要派系，而自民党呢在日本又是一党独大，实质的政治影响力呢是极大。
安倍在首次执政的时候，日中关系开始改善，改善的进程虽然是缓慢，但是呢也是非常显著的。他第二次上任之后，逐渐的倾向亲美与反中。安倍立场的转变起因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等领土纷争，再加上地缘政治升温。
那分析人士何其真诚呢，是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教授，他曾经在去年，也就是2021年七月份呢，专访过安倍晋三。他担心呢，面对日中建交50周年的契机，安倍突然离世，这有可能让中共方面把两国关系导向对中共有利的方向。何其真诚说，问题在于自民党安倍派目前没有可以挑大梁与中国对抗的人物，岸田首相派系的对中路线本来就比安倍派缓和，两个派系关系又不和睦，很可能在参院大选之后的重组内阁时剔除安倍派的阁员。如果是这种情形，日本外交确实有逐渐靠向中国的可能性。
台湾的安倍学专家、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希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了下面这段话。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呢，应该是会遵循着外交温、经济热、安全保障冷的一个路线。啊，外交方面的话，岸田首相必须考虑到今年是日中国交正常化50周年，那他就必须要想想是否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举行首脑会谈。可是呢，岸田首相一直回避不答，反而是韩国努力去改善韩日关系啊，透过日美韩合作模式去应对中国。所以我认为岸田首相应该会优先日美韩的一个合作，推动中国不要过度支持俄罗斯。
而安倍晋三在自民党内属于保守派，注重国家安全议题，并且呢是积极的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有关自卫队的限制。这次的参院选举对于安倍派系来说呢是修宪的契机，他们也希望呢把国防开支呢提升到 GDP 的2%以上，以及发展面对威胁时的先制攻击能力。
而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诚表示，修宪和防卫强化是否能够持续既有的方向，也要是防卫大臣岸信夫他是否在参议院大选之后继续在内阁留任。
何其真诚认为呢，如果安倍的亲弟弟岸信夫继续留任内阁，那即使他现在身体状况不太好，他也一定会拼到最后一口气，来坚持他的哥哥安倍致力推动的修宪与防卫预算增额等强化措施。这不仅仅是血缘与兄弟情谊，而是武士精神。
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希勋认为，美中的军事力量开始失衡，近期中国的军舰战机频频在日本周边行动，已经让日本饱受到了威胁。
而蔡希勋指出，安倍提出过创造强日本，新时代的日本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本身，所以呢守护日本几个字已经写进了自民党在7月10号参院大选的选举公约中。
蔡希勋认为，在安全保障方面，安倍大战略已经是日本大战略，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的选举公约内写明以北约的国防费占 GDP 2%为目标，在5年内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力。蔡希勋说，我认为岸田首相不会修改选举公约，应该会持续推动，即使安倍已经不在了。
那至于修宪呢，蔡希勋认为修宪的门槛本来就很高，即使大选的结果呢是自民党与公民党联合执政，拿到超过总席次的2/3，达到了同意修宪的条件，但是呢在修宪方面有各执政党和派系的不同意见，因此呢就算安倍还在呢也不是特别容易实现。
安倍晋三2021年9月在台湾进行视讯演说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他并在俄乌战争时期呼吁美国对台战略应该更为清晰。因此呢，安倍离世之后的日台关系变化受到多方的关注。
是的，淡江大学的蔡希勋认为呢，安倍的说法是日本支持台湾最直接的发言，重新定位了台日之间的关系。台湾呢，介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之间，台日利益呢是大致相同，因此呢，台日关系在安倍之后呢，仍然会持续深化。
蔡希勋说，现今的日本政坛中，除了安倍晋三之外，亲台又有分量的政治人物是谁，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基于日本国际利益的考虑，台湾的位置还是会被重视。
蔡希勋也认为呢，今后呢台日关系依然会很密切，但是呢安倍的离世呢就像2021年李登辉过世一样，这个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突然失去了灵魂人物。
李登辉秘录一书的作者何其真诚说，从安倍的外祖父前首相安信介开始，安倍一家一直跟台湾关系密切，但是安倍晋三与李登辉的交情才是高调推动台日友好的关键。
而何其真诚说呢，其实安倍为日本所打下的外交基础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能见度和受重视的程度提高到现在的境地呢，都是安倍善用了从李登辉身上学习到的政治的艺术，两个人呢就像师徒，又像父子，所以呢安倍致力于台日友好呢是非常自然的。
何其真诚还认为，台日关系在李登辉与安倍打造的基础上必然持续的友好，但是因为目前缺乏核心人物，仍然要看参议院大选的结果才能知道内阁的人事异动是否会留住安倍派，继续安倍路线的台日关系。
总而言之呢，根据观察人士的说法呢，未来的日中关系将受到本次日本参议院大选结果左右，而日本修宪与防卫强化等方向呢也不会改变，日台关系呢将持续紧密，但是呢将失去灵魂人物。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7月10号在泰国曼谷一场记者会中告诉美国之音，美中元首将有机会在未来几周内通话。外交消息人士说，最快在7月底，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举行视频会晤。早些时候，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举行长达5个小时的双边会晤。下面是随团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早些时候发来的报道。
布林肯、王毅以及美中官员之间进行的会谈为时5个小时，议题涵盖了双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走私、全球健康等等。美中寻求缓和在许多方面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在全球安全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希望中国发挥对俄罗斯的影响，劝阻莫斯科别再封锁黑海，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布林肯在一场记者会当中说，美中双方也非常坦率地讨论了具有分歧的议题。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our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I laid out in a speech a few weeks ago.
我们讨论了我们国家之间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更多合作，包括在气候危机、粮食安全、全球健康、打击毒品方面，这些都是需要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全球性挑战。当然，我们也讨论了两个有分歧的议题，以及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方法。美国深切关注北京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论和行为。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美国也关切中国压制香港自由、强迫劳动、
对西藏和宗教少数民族的待遇，以及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措施。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前避免回答在场记者以中英文提问中国是否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的喊叫问题。他强调美中关系必须合作双赢。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我们当然需要保持我们的正常的交往，同时通过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推动两个关系回到正常。那么要坚持习主席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同的原则，这符合两个人民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今年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被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后果所主导，包括如何解决战争对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会中并没有通过公报或者共同声明，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已开发国家对于抵制俄罗斯的程度存有分歧。在印尼之后，布林肯作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前往泰国曼谷访问。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也是今年亚太经合会的主办国。美国官员说，他此行在于强化美国与泰国的双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印尼巴厘岛以及泰国曼谷所发来的随团采访报道。
斯里兰卡反对派政党星期天7月10号就达成协议组成新政府开会。此前一天，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主动提出辞职，以平息这个国家一个多月来的政治动荡。抗议者因对经济危机的不满包围并且冲进两个领导人的官邸，将其中一处建筑放火焚烧。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目前不清楚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是否在官邸里。政府发言人表示，他没有总统行踪的信息。抗议者继续留在总统官邸、总统的海边办公室以及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住所，声称他们不会离开，直到两位领导人正式辞职。报道说，斯里兰卡军人被部署在首都科伦坡周边，武装部队总司令席尔瓦呼吁公众支持维持法治。反对派议员苏曼谢兰表示，所有的反对派政党加起来可能很容易获得掌控议会所需要的113个席位，这样他们将要求拉贾帕克萨总统任命新政府然后辞职。他说，反对派政党希望周日达成协议。拉贾帕克萨总统今年5月任命维克勒马辛哈担任总理，这是斯里兰卡解决各种短缺和开启恢复经济的努力的一部分。维克勒马辛哈一直是就一项紧急救助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进行关键的谈判，就应对食物短缺与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协商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政府今年8月必须要向 IMF 提交一份债务可持续性的计划后，双方才能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表示，新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比维克勒马辛哈总理做得更多令人怀疑。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周六进入首都科伦坡，并冲入由守卫的总统官邸。抗议者在总统府内四处游荡拍照，并要求总统和总理必须辞职。然后抗议者又冲进总理的私人住宅并放火焚烧。目前尚不清楚维克勒马辛哈当时是否在家中。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希望斯里兰卡解决国内政治动荡，以使紧急救助计划谈判得以恢复。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
各位好，我是宇宙。我们现在为您分享一篇深度报道，美国领事呼吁北京让香港重新做自己。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
美中两国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讲话各自表达了立场。即将离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密斯，他指责北京违背承诺，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他呼吁北京让香港做回自己。
是的，还是那句话，让香港做自己。那么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呢，把习近平的讲话解读为给国际社会派了一颗定心丸。有分析认为，目前呢，不仅国际社会，其实就连北京政府也对香港经济的前景是缺乏信心。
习近平到访香港之后将近一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密斯7月6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上座谈会上谈到了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
这位史密斯说呢，一国两制在香港主权移交的初期呢，似乎运作还是良好的，但是呢，北京和香港政府近年的行动呢，却动摇了香港昔日的根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影响了香港的竞争力。这不仅动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导致了人才外流。
史密斯还说，北京破坏香港自治只会伤害他自身的长期利益，希望不要进一步的危害香港赖以发展的这个法律和价值观，让香港做香港。史密斯认为，如果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城市，不符合任何人，尤其是中国的利益。
林宗宏呢，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他说呢，他相信史密斯向往的香港呢，早已经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呢消失了。
首先就是要维持2019年逃犯条例修正或者是国安后来国安法之前的那一个香港，在逃犯条例跟那个国安法 修订之后，事实上香港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状态了，特别是在政治上、言论自由各方面。当然它也意味着让港人治港，让香港人当中主流的民意期待的更加民主化的一个政治发展能够实现了。
史密斯他在讲话里边没有直接提到美国商界，但是林宗宏认为史密斯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过去几年香港的局势显然损害了美商在香港的利益，也动摇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呢举办了宣介会，在这个会上呢，他们向多国的代表介绍习近平这个月初在香港讲话的重点。中国驻港特派员刘光源他就特别强调说，习近平所说的一国两制呢必须长期坚持，是给国际社会和香港派发了一颗定心丸，为香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点亮了领航灯。
这次宣介会有超过50个国家100多名外交人员和商会代表参与，其中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总领事更是亲自出席。
刘光源是这么形容，他说呢，在场的人士是一国两制的受益者，他呼吁这些人士呢能够更加全面的准确的理解一国两制方针，更加深入了解香港社会和主流民意，更加客观公正向世界介绍香港，要看清谁是真心为香港，谁又巴不得香港乱，并且站在国际公平正义的一边。
看来呢，他的确有很多的指教啊。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林宗宏认为，北京呢试图透过宣介会释出善意，但是国际社会呢真正关注的是北京对香港的前景有没有具体的规划。林宗宏说，
人家说 diplomatic 是外交面的，给意思就是他只是个表面功夫嘛。我相信不管是外商或外交的人员或者是这个投资者，其实他们看的是北京真正接下去要做什么，对，是不是会有人还是被从香港抓到大陆去受审啊，还会不会继续抓民主派的人士啊，然后这个商务的进行或者是金融管理局内部的活动，到底港币的币值这些是不是会遭到北京的干预，金融的透明度，交易的这个资金的进出往来。
林宗宏还说呢，对香港放心不下的不仅仅是有外商，其实呢还有北京本身。
北京本身没有吃下定心丸，问题不出在外界。你都不定心，我们有什么好定心的？事实上，香港未来的经济前景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 如果外商外资继续的丧失信心，使得香港在未来的经济前景就丧失过去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有关定心丸的论述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习近平7月1号在香港出席庆祝回归活动的时候强调，落实港版的国安法以及新的选举制度有利于香港的发展。他并且重申坚持一国两制三不方针，也就是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习近平就说，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管制权牢牢地掌握在爱国者的手里，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钟建华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份召开10万人大会来看呢，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明显是出现了滑坡。那香港和中国大陆呢，经济是唇齿相依，有理由相信振兴香港经济，重拾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是北京的当务之急。
美国那些企业将生产线移来中国的趋势持续，而且有加快进程。
钟建华说，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有加快的迹象，说明了美中经济脱钩正在延续。2019年大约有70%外资是经由香港进入中国，中国不同的板块过去在香港赚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如果香港经济下滑，他们的损失会很惨重。
钟建华接着说，近年香港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不排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为了抗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这个宣誓会才高姿态的对外发声。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泰国之际，拜登政府正采取行动展示其对东南亚的承诺，对抗中国不断推动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布林肯周日在曼谷会见了泰国高级官员和来自邻国缅甸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与泰国外长敦签署了一项扩大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协议。布林肯是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国际会议后来到泰国的。他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以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表示了担忧。与前几届政府一样，拜登政府谨慎地关注着中国的快速增长，并试图让中国达到国际标准，但没有取得重大成功。布林肯周六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中对俄罗斯的支持，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构成了威胁，并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但据美国官员说，中国积极进军东南亚邻国以及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是布林肯在泰国的首要议程。他们还表示，布林肯将为自2021年2月1日军方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后被迫逃离缅甸的异议人士提供支持和援助。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正试图阻止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起参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除非他们被证明在经济上可行、结构健全和环境安全。布林肯在巴厘岛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求各国做出选择，而是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等问题上给予他们支持。他说，在一个层面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做这件事，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想要确保的是，我们参与的是一场力争上游的竞赛，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最高标准做事，而不是按照最低标准做事的竞赛。多届政府的美国官员都批评中国利用小国引诱他们达成不公平或欺骗性的协议。布林肯说，我的希望是随着中国继续参与所有这些努力，他参与到力争上游的竞争中，就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实际上会让每个人都受益。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